那香菱说，我爱陆放翁的诗啊，我喜欢陆游。那他有一个对子，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为凹句墨多。如果大家读一下，它是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啊，就是其实有音韵的。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为凹句墨多啊。那说的真切有趣。好，黛玉就跟他说，断不可看这样的诗。好，注意一下，这样的诗的评论不是说黛玉说陆游不好或者这个诗句不好，是说你入门初学不要被这个东西限制了，因为这是小趣味，如果被这个趣味限制住以后，你的格局大不起来。所以很多人会误会说黛玉不喜欢陆放翁或者曹雪芹批评陆游，倒不是，是说这样的东西是生活里的小趣味啊，它常常会使一个人在创作上一开始被这个格局限制住。他说，你们因为不知道作诗，所以看了这个比较浅近的就念，一入了这个格局是再也学不出来的啊。他讲的是格局，就是说这个格局太小，要写就要写大格局的东西，从大格局出发，刚开始写不好没有关系，可是慢慢至少让自己的生命情境可以提高。我想这个也是中国后来其实文人艺术的本质，就是文人画并不认为技巧是这么重要的，他总觉得应该一开始就要有一个大的生命格局，那这个格局可以把意境提高，所以那个小的枝微末节的一些技巧上的卖弄不算是艺术上最重要的东西啊。所以黛玉这个诗的评论上也代表了一个蛮传统的一个意见。他说，你只听我说，你如果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啊，有王维的全集，你把他的五言律诗读100首。好，下面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有对诗有兴趣，就可以学学看啊。这个礼拜就读100首的王维的五言律诗。那我刚才已经讲过，王维的五言律诗在安史之乱以后，它代表他在辋川行走于辋川里面一个心境的领悟。所以这个五言律诗带香菱进入到一个不以词害意的世界，因为一个生命经过这么巨大的打击之后，他只是要讲生命里面真实的话，所以他不会去计较技巧，所以才会有真正的豁达出现啊。所以他为什么安排第一个是王维啊，王摩诘的这个，而且王维很多东西是从陶渊明出来的，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比较淡啊，那个意境很清淡的感觉，而且字也不难。那杜甫为什么放在第二个？杜甫东西比较重，啊，比较重，所以可能从王维出发，有一种豁达，训练好了以后，再进入到杜甫的这个七律的重，最后用李清莲、李白的东西去做一个释放。所以我一直在思考黛玉教香菱写诗这三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有趣的，啊，我记得我小时候读诗的时候，唐诗里面其实比较不一样，因为一开始就喜欢了李白，就觉得他的豪放非常喜欢，所以后来觉得有时候收不回来，就是太快了，啊，所以他带香菱的方法是说，先从王维入手，再到杜甫，然后再进入到李白，啊，所以当然作者没有那么明讲，可是他这里黛玉在教香菱的时候，大概有他的想法。他说，你把这100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100-200首的老杜的七言律。好，所以现在就是3月，大家把100首的王维读好，4月我们就读这个杜甫的七律，那就有一个诗的功课，因为香菱都可以做到，我想大家一定做得到。然后再读李清莲的七言绝句啊，七言绝句，那读100-200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的诗做底子啊，注意底子，这三个人的诗做底子，说你的格局不会小了。啊，格局不会小，所以其实汉诗的巅峰恐怕到现在为止都在盛唐，就是王维、杜甫、李白啊，这三个人其实不止在这个一般的诗的领域。我到日本的时候就看到说，这三个人的诗到处出现，就他们的小学生书法的比赛挂在上野美术馆，我去看的时候就是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小学生就每一个人就是用各种他自己的书体写《饮中八仙歌》，所以我相信那个训练有他汉诗当中一定的 传统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他说你把这三个人做了底子以后，再把陶渊明、应阳、谢灵运、阮瑜、玉信、包照啊这几个属于南朝诗人的东西再看一看，你这么极聪明伶俐的人，不到一年的功夫，不愁是个诗翁了啊。所以大家现在也可以给自己一年的功夫，那准备写旧诗。那香菱听了笑着说，既然这样，姑娘你就把诗给我拿出来，我带回去夜里念几首也是好的。那黛玉听说，就命令紫娟把王佑成啊，就是王维他的官名王佑成，他后来的号叫摩诘，王摩诘王佑成的五言律拿来递给香菱，又说你只要看有红圈的都是我选的，有一首念一首，不明白的问你们姑娘啊，就是宝钗，或者遇见我，我就说给你听就是了。那香菱就拿了诗，就回到了恒芜院啊。你可以看到香菱的这种执着啊，这种狂热。所以生命里面有一个东西被打开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动人的啊。就是这个香菱几乎没有任何的机缘碰到这个生命里面最美的这个部分，可是现在它忽然被打开来了。所以他几乎是不吃饭不睡觉的就在读这些诗啊，也在这里面体会这些诗。所以他到恒芜院诸事不顾，只向灯下一首一首的读起来。宝钗连催他数次睡觉，说要熄灯了该睡觉了，他也不睡。那宝钗看他这样苦心，只得随他去了。那有一天黛玉刚刚梳洗完了，早上起来梳了头发洗完脸，香菱就笑盈盈地送了诗来，说已经读完了啊，要换杜律，要换杜甫的诗了啊！你看这么快，所以我相信那个教育的动机一旦引发，那个老师是根本不费事的，老师就在那边梳头发、洗脸，梳洗完了，这个学生就来了。